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早晨，祝大家复活节快乐。我们赞美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今天住在我们的心中，亦都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只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仍然用一个真诚的心相信祂，倚靠祂，奉靠耶稣的名的时候，祂应许祂是以马内利的神，祂会与我们同在。亦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你和我相信圣经里面他所教导的所有的应许，他所答应过的每一件事，有一天要完全的来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的当中。让今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在主的面前真心诚意的敬拜，让他在这个主日里面得到他当得的赞美。当我们未开始的之前，让我们大家做一个开始的祷告。请你在家中，弟兄姊妹，将你在家里面所有影响你在家里面敬拜的，无论是电话、手机或者任何的东西，请你在家里面将它全部放在静音的里面，不骚扰你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在家里面仍然好像在教会里面一样，带着一个专心安静的心来亲近我们这一位可敬可爱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主是的，你现在活着，你活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现在活着，你陪伴着我们走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我们到什么阶段，即使是最危险的地步，主啊，你都应许你会带我们经过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无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些时候因着我们自己软弱，我们的信心都使我们跌入一个低谷的里面的时候，你说我们必会如鹰展翅上腾，使我们可以灵命可以重新得力，因着你是一个复活的主。我们多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仰望你，愿你在众弟兄姊妹家中，当他们在家里面开口去歌颂你这一位复活的主的时候，战胜罪恶和死亡权势，还有魔鬼的权势，这一位复活的万王之王、万主之子的时候，主啊，愿你的荣光充满着现在教会里面，在网上每一个在网上在家中敬拜你的弟兄姊妹的家中。因为主，在这个疫情的里面，我们的心灵的里面，我们的家里面，我们以人的关系，甚至以主的关系，我们都很需要耶稣基督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份的那种的平安和德性，充满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心灵里面的任何一个的角落，以致我们带着这一份的恩典，继续的向前抬头仰望你，走每一天的日子。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有一段的叫复活胜死亡的一个经文，是节录在路加福音或者哥林多传书，甚至是旧约的一些的圣经。弟兄姊妹，前面你看到这个银幕有没有？有鞋，多谢 PA， 请 PA 的人帮我放出去。弟兄姊妹，那里写着带领和回众，带领就是牧师读一节，你在家里面你读黄色的那一节，就是回众的那一节，好不好？用一个启形的方式，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里面揭露出来的有关基督复活胜死亡的经文。你预备好没有？预备好没有？我给大家一点时间预备一下。虽然我们没有，我很盼望我们大家可以进入这个敬拜。好，我开始，弟兄姊妹，带领的第一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弟兄姊妹，请坟墓滚开，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好，我读下。正在猜疑之间，突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走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请 好，我哋再睇落去。死啊，你得胜嘅权势在哪里呢？耶稣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所有钥匙。要醒去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他地也要交出死人来。好，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样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请容许我再读一次，系嘛？喺以赛亚书25:8话咩？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感谢主，神俾我哋咁肯定嘅一个佢自己嘅应许，让你喺家中嘅话，你都可以起立，我哋嚟唱呢一首歌《复活的良城》。一主基督复活，好信息要传扬，喜乐欢人的二月节，真神的二月节，主在达胜歌声中已经拯救我们，离死亡进入永生，离地升上天庭，洗净我内心罪污，让我明白真道，让我们一同前往，要活光中圣用，愿能倾听主声音，还有安静平静，救主亲自的呼唤，使我加倍欢欣。但愿诸天通喜乐，但愿大地高唱，但愿世界与万有欢声四下应和，有应无应之万物齐发任恶之声，人主基督于复活，我众欢乐永恒。多么美丽的一首诗歌，跟住仲有一首亦都好美丽嘅诗歌，乐哉救主为王。让我哋同来敬拜我哋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来敬拜大君，乐在救主为王，衷心感恩歌中庆祝得胜辉煌，万众一心齐声高唱，欢欣欢欣，乐在欢欣，
求主耶稣为君，真理慈爱至深，洁净我中过分，如今坐在天上，万众一心齐声高唱，欢欣欢欣，乐在欢欣，在父神的右边，正待敌人归降，匍匐在他脚前，诚心听候训令，万众一心齐声高唱，欢欣欢欣，乐在欢欣，喜乐荣耀盼望，耶稣逼临降临，人令他中仆人回归天上家园，万众一心齐声高唱，欢欣欢欣，乐在欢欣。
哈利路亚，赞美我哋嘅主。弟兄姊妹，呢一首诗歌亦都一个我好中意嘅诗歌，难以解释。的确，好多时候我哋真系好难去解释神点解如此嘅爱我哋。但系呢个难以解释，亦都使我哋喺主嘅里边，常常都感恩在心，因为我哋深深嘅知道。主佢话佢用永恒嘅爱嚟爱我哋，虽然好多时候我哋好软弱，虽然好多时候我哋喺主嘅面前我哋好背逆，我哋常常得罪神、得罪弟兄姊妹、得罪周围嘅人，但系主从来冇离去过我哋。呢一份爱真系没齿难忘，呢一份情。我们永远难以报答，让我用这首诗歌献上给主，也向主表达我们对的那种的情怀，那种的爱。我们一起来唱。难以解释为何高天的君王，宁愿舍去永远福乐平安，至圣上主看庆尊贵与荣华，离开父神为要来寻找我，但我知道斥正必变为歌唱，天上永光驱走心中幽暗，救主耶稣甘谦卑降世世人，神爱世人，基督甘愿为我余生。第二节。难以解释为何高天的喜乐，宁愿为我舍生代罪受刑，至圣先生仍爱我这个罪人，甚至牺牲让我与他亲近，但我知道基督救主已复活，赞美主名，他活在我里边，因他复生，他给我永远生命，除去罪孽，释放心灵，使我更新。
难以解释，常住统管普天下，如何善照他喜悦的子民，而形容神圣的欢欣快乐，属神如泪砌在主宝座前。我知道他彰显至高荣耀，天地震动，歌声响遍万方。在那一天，基督要从天降临，靠住耶稣必得胜利，永远作王。
好感谢神赐给我们咁美丽的诗歌，咁美丽的歌词，让我们用尽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去向的歌颂。弟兄姊妹，现在是守圣餐的时候，请你在家中，在这个时候请你安静你自己，用神这一份爱停留在你的心灵的里面，让我们带着这一份爱来到祂的宝座的面前，祂圣餐面前，也都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祂的圣餐。弟兄姊妹，在家中，如果你现在家里面有做丈夫的，或者是家中的年长的，已经信主的弟兄或者姊妹，家中年长的做长辈的，或者是做丈夫的，请你家里面现在你带领着你的仔女或者你的妻子，做一个为这个圣餐感谢的祷告，好不好？我给你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在家里面请你做丈夫的，或者家里面有长辈的，带领你家里面的弟兄、你家人一起的为这个圣餐饼和杯来献上感谢。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在家中手里面拿着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你所受的每一个的鞭伤，所经历的每一滴的所流出的血，那种的痛苦都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些的罪人。我们多谢你，你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要多谢你，你的身体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可以逃避了神要审判我们的那个刑罚。 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守这个圣餐，是你所设立的，是你所吩咐的。你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今天我们遵照你的吩咐，我们在你面前守这个圣餐，求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这一班软弱的人。当我们饮这个杯，吃你的饼，这个饼的时候，就让你自己所应许的这个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支配我们的生，支配我们每一日的生命。我们对你的信心日日都加增，我们爱你的心更加的在你面前对你专一忠诚，直到我们见主你的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守这个饼和这个杯，来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跟住落嚟，我哋今日嘅呢个系复活节咧，咁我哋又讲一个同耶稣复活有关嘅呢个信息。当然好多嘅信息，你信主多年，你都会重复嘅听到。但系呢个信息，我觉得亦都系保罗常常提醒哥林多教会要去传开嘅一个信息，就耶稣从死里复活嘅呢个信息。今日我嘅标题系咩咧？我讲嘅系耶稣是否真嘅从死里复活咧？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事关相当重要的一个真理。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或者这样讲，其实有很多人对基督教都有好感，是吗？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教义是很有系统，而且也很符合逻辑的。也有很多人说，信耶稣的人他们都是品格很有质素的人来的，都是好人，用一个简单话好人，是没错，我们可以这样讲，是的。还有，有些人来到教堂的时候，哇，他们在教堂里面参加那个崇拜的气氛很庄严，很严肃，那些诗歌很美丽，很感动人的心，令到很多人对上帝产生一种很肃然起敬的那种感动在里面。甚至有人说，你单单听基督教的音乐，你都想信耶稣了。无论音乐、艺术各方面受到基督教影响的，以致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了这么多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些微信的人都因此而受到感动。不过我们都承认基督教有很多部分的地方是令人难以接受，这个是一个事实。其中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耶稣是否真的从死里复活呢？这个是很关键的，弟兄姊妹。这个的认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亦都很重要，亦都很关键的。你对这个耶稣是否真的从死里复活，这个这样的信仰，这个教义，如果从理性或者是你个人的认识而深入的时候，而清楚的时候，其实你自己的信心就有很深的根基，甚至是深深的影响着你自己的生活里面的 各层面的那些的那些的影响在里面的。这个是一个在我信主到我言语去传福音，去带领人讨论信仰里面，是一个相当的棘手的一个问题。因为当然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经过挣扎也都想通了这个问题。但有些人的确是因为耶稣会复活这个信仰的教义，也都没办法可以踏入基督教的门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复活过的，我们都知道。但我要澄清一件事，就是一个濒死 恢复过来的情形不算是复活的，是吧？有些人忽然间昏迷了，好像心脏停了几分钟，这个不是我在这里讲的所谓的死里复活，或者说这个是叫复活，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要讲的一样东西。我们可以这样讲，大家知道吗？这样的情形不算是复活。这样说，就连其他的宗教教主，他们都没有宣称自己从死里复活的。你有没有注意到？ 无论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印度教，他们的教主是没有提到这件事的。唯有基督教是一个复活的宗教，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基础是建立在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上面的。其他的宗教的教主如果没有复活，他们的宗教仍然可以继续的存在，他们愿意的传播，就好像我们首先说的佛教、道教、民间的宗教都是这样的，是吧？但唯有基督教是例外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基督教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都不可信的。基督教可以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这个不是一个事实的话，整个信仰是瓦解了的。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吗？如果真的复活的话，我们又有什么证据呢？基督教有没有这个必要去讲耶稣复活这个这样的真理呢？他又有什么重要性在里面呢？让我们大家一起从圣经里面，我们去思考这个这样的问题。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件事，就耶稣是有多次的提到意愿，他自己意愿预先讲了他要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但这个很有意思的，我请问有哪个愿意，你愿意或者你可以在生前就预先讲明自己将来是如何从死里复活的？有没有啊？老实说，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讲不出但他可以讲，而且又很准确的应验，这件事更加的有意思，是吗？耶稣却可以很详细的去预先讲他的死和他复活的每一个的细节在里面，包括什么？包括那些捉拿他的对象，犹太人的长老，是吗？圣经提到的，他多次的提到那些长老、祭司长、那些文士或者外邦人，还有不单止讲到谁要捉他，要将他致死，甚至苦待他、鞭打他，那个手法是什么他都讲到，是吧？戏弄他、鞭打他。还有一样东西，他依然继续很清楚的，执行死刑的方式，就是钉十字架。更犀利的是什么呢？还有复活的时间点，就是他说我死了之后，我第三日我就要复活了。请问有哪个可以生前就预先讲明自己将来是如何从死里复活的呢？你可以看见一个很明显，耶稣是非常了解自己是哪个的，而且他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是非常清楚的。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一件事，他是具有一个神圣的本质在他的身上的。在这件事上，其实耶稣都向我们显明，他除了是一个人活生生的在这个地上被人钉死，其实这件事也都提醒我们，他有神圣的本质在他的身上。耶稣对自己要面对死亡是没有一点的恐惧的，因为他的死是自愿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信耶稣的人，你有没有想过啊？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自愿的。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他讲得非常清楚，而且这句说话讲得相当的有一种的，怎样讲，一个肯定在里面，就是他说什么？没有人夺我的命去的，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给了舍了，我也有权柄将他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这个说话很简短的说话，但是你可以看见他是自愿的去死的，而且他知道上帝会使他从死里复活。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叫说什么？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仍然不能被死拘禁。请问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耶稣预先就讲到自己会从死里复活，他怎么死，死的方式是什么？ 边个要对付佢，而且嗰个方法系点样嘅？佢全部讲得清清楚。佢点样从佢事先讲咗，佢点样从死里复活呢件事？其实我哋发觉呢个系一个好奇妙嘅事。佢即系话佢唔系乱噏噶，系嘛？佢唔系乱噏噶，佢唔系随口就咁样同你讲。哎呀，我可能就要死啦！啊，睇到局势唔系几好，哎呀，我会死啦！唔系噶。因为点解喺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第一次嘅预言系咩？系彼得嘅承认咩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就对门徒讲乜嘢？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听清楚，耶稣就指示门徒啊！圣经讲得好清楚，佢指示佢哋嘅指明呢一件事，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嘅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意愿是什么？就是耶稣登山变像之后，他告诉门徒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九节，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他又提他会从死里复活。第三次呢？第三次的意愿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什么？也都在马太福音里面十七章记载的，人子将要被交在 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第四次，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什么？看啊，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要交于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讲得好清楚，他要复活。第五次，耶稣预言乜嘢？提到呢次系讲咩？讲到佢嘅复活，佢冇提到佢嘅死亡。就喺佢最后嘅晚餐嘅时候，佢话咩？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如果喺我死之前，我有冇可能同师母话我复活之后喺教会见面啊？我谂都冇谂过，但耶稣可以讲呢啲嘢，系讲到清清楚楚。第六次，你睇下弟兄姊妹，第六次，佢喺敌对佢嘅犹太人嘅圣殿里边，佢讲咩？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里边我就可以建造起嚟。呢句说话佢讲个殿，神的殿其实就系佢嘅身体。耶稣意思系指住佢自己嘅身体就系圣殿。就表示乜嘢？佢死亡之后第三日佢会复活，因此圣经咁样讲。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就想起佢讲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嘅。即系话前面嘅五次，耶稣一次再一次嘅预言嘅死亡同门徒讲嗰啲说话，佢哋其实都唔系相信嘅。他们只是知识上的相信，可能认同耶稣所讲的话。但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二节那里说什么呢？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真的经历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就想起他讲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讲的。第一章请你注意一件事，耶稣预言自己将会复活这件事，甚至连那些敌对他 的宗教领袖、祭司、文士、法利赛人都非常清楚，非常在意这件事，你知道吗？当耶稣死了被埋葬在坟墓里面的时候，这些敌对耶稣的人甚至是引用了耶稣曾经讲过的前面讲的那六次的预言里面，他说自己会死里复活的这个预言里面，他们用了耶稣讲这个说话，他们要求巡抚比拉多差派多些的士兵去看守住那个坟墓，为要防备耶稣的门徒偷取耶稣的尸体。他们怕这些门徒去迷惑这些所有的众人，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六十三到六十六节，他们怎么说？这些敌对耶稣的人，将他钉死的人，他们怎么说？大人，就是指什么？巡抚比拉多。大人， 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就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乜嘢？你们有看守的兵就去吧，尽你们所能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俾我哋睇见啦。当我哋讲到耶稣嘅死亡嘅时候，耶稣系咪真嘅死咧？或者我哋话，哦，佢只系休克，或者忽然间心脏停咗几分钟咁样，跟住又活过嚟喎？呢个系复活吗？我讲过，呢个唔系真嘅复活。而家我哋要讲就系耶稣嘅死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如果他没有真的死亡的话，那他的复活就是假的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真的死了呢？圣经的记载里面很清楚，因为时间关系有很多的经文，但我们从经文里面提出这样的论证，提出这样的讲法，首先一样东西就是耶稣的死亡是经过罗马士兵的检验和证实的。这个记载的事实是表明了这件事是事实来的，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故事，不是啊。怎么讲呢？弟兄姊妹，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凡是在罗马的时代政权底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大约要三日的正会死亡的。但是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有个规定，就是不可以将尸体留在十字架上过夜，这个在生命记21章二十三节有提到的。再加上那时安息日要到了，是吧？在约福音十九章三十一节有提到，因为安息日要到了，所以犹太人的领袖要求巡抚比拉多尽快将十字架上的犯人处死。那士兵要怎么做呢？圣经讲得很仔细这一点。那这些士兵要怎么做啊？所以士兵就会打断犯人的双腿，使犯人没办法去支撑自己的身体，以致他身体下垂的时候的肺部自然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个挤压，他没办法呼吸，导致这个犯人很快就会断气而死。打断个双脚使他快点死，因为犹太人的律法有规定尸体不可以留在十字架上过夜，加上那时是安息日。耶稣旁边的两个犯人还没死的那时，于是你发觉他们的两腿是被罗马士兵打断的。但是罗马士兵没有将耶稣的腿打断，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几耐他就死了。这个在约翰十九章三十三节很清楚的，因为他死了。不过圣经亦都记得很清楚，因为罗马士兵，我们知道罗马人的士兵是受过真正的训练的士兵。罗马士兵为了要确认耶稣真的死，他们用什么啊？就用一个长枪，就从他的肋旁这里刺入他的心脏，确保耶稣必死无疑。之后比拉多确认耶稣已经死了，就准许把他耶稣的尸体给了亚尼马太人约瑟去埋葬。所以罗马士兵是检验证实了耶稣是真的死了的，正可以将他拿下来的。所以耶稣不是休克，不是昏迷，是真的死了，完全死了。昨天礼拜五我们有受难节的聚会，我们请了基督徒有权威的医生去证实，圣经记载说当这把枪插入耶稣基督的肋旁的时候，有血和水分开流了出来。他们说这个就是一个死了的人血不再循环，证实死了的人的一个的现象。这个现象是死了的人血浆和水是分开的，不是我们好像一吉你的身上就流出红红的血，不是，是已经完全心脏停止，已经死了，完全死了。 一个现象来的。第二，弟兄姊妹，耶稣的尸体被很多的香料，那个的裹尸布是一层一层的包裹住的。这个就是犹太人的一种的包裹尸体的方法。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用一句说话很有意思的。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当耶稣死了，犹太人包裹尸体，用了很多的香料是涂在这个尸体上，跟着用裹尸布又涂在裹尸布，将它包起，这个尸是卷住的，这样包起的，是放臭去处理的这个尸体。跟着将人包裹起来之后，他们在耶稣的身上，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是用了几个，是讲得很讲明的，是香料有一百斤重，哇，一百斤重。即是耶稣死了，证实死了，被包住，包住他的这个身体是一百斤重的香料。你可以想象一下，耶稣深受重伤。如果你有看 Mel Gibson 那一套《The Passion of Christ》，他将他复原翻当时罗马兵丁是怎样处理、鞭打、处理那些重犯钉十字的人的时候，那身体的伤痕是什么？不是现在我们看很多很多画，或者一些教堂啊，天主教堂，哇，耶稣的身体白净净，不是的。那伤痕呢，每一边下去是将他的肉是扯开的，是扯开的，所以是成双遍体鳞伤，甚至血淋淋的一个人。在一个身受重伤的人，全身还包着厚厚又密不透风的香料，这个裹尸布里面，不焗死都假啦，是吗？是一层一层地包住。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了，那耶稣复活的证据在哪里呢？首先第一，空的坟墓。耶稣的尸体是放在在坟墓里面的，是吗？跟着将一块大概有两等重，应该是等，两等重的大石将它封住。它的坟墓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坟墓的窿的里面。过了三日之后，就是礼拜日星期日的时候，也有妇女就来到耶稣的坟墓，想用香料来涂抹耶稣的尸体。他们发觉什么？那大石滚开了。滚开之后，当他们进去的时候，想看耶稣的身体，他们反而是见到天使。天使说什么？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天使说这个坟墓里面没有尸体，是空的，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一个空的坟墓。当这些妇女他们听到这句说话之后，他们就马上转过身，就走去告诉谁？去告诉耶稣的门徒，说什么？主复活了。圣经跟我们说，他们不信，门徒都不信的。后来耶稣的弟子彼得，他自己去到耶稣的坟墓看的时候，他发觉的确是空的，而且耶稣的裹尸布那里写得很清楚，他的包头那个根和他细胞身体的细码布是分开两边卷起放住。他说用卷起，圣经用一个 很精细的描述，是那布是卷起，是放住那里的。意思就是不是拆散的。你有没有被人绑过？你被人绑过你就明白什么了，是吗？当你要解开的时候，你要怎样？你会拆散它的嘛，是吗？不是一个挣扎的过程里面，你撕烂它，你撕断它那些裹尸布，而是什么？是卷着放好的。这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看，就看见细码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码布放在一起，是零在一处卷住的。即是说个身体不是经过挣扎，那时真是复活，就从一个裹尸布的里面复活了起来，而裹尸布就好像什么，整个 陷咗落去，就停留喺个地方，冇喐过嘅，佢嘅身体就咁样苦。咁耶稣有冇可能啊？只系身身受重伤昏迷咗咧？醒过嚟之后就推开个亮等，听清楚吓，推开个亮等嘅大石，大家知唔知亮等？你可以攞几重啊？你可以攞几重啊？系咪醒过之后佢推咗个亮等嘅大石，佢睇佢逃跑咗咧？嗱，你唔好忘记话系嘛？圣经记载好清楚，耶稣被毒打，身体受咗重伤之后，佢有冇呢个可能？将呢个亮等将佢大石将佢推开呢？仲有一件事我未咁简单嘛，再推翻前呢啲，再推翻前啲，一百间嘅香料加在佢身上，包得紧紧嘅裹尸布，佢有冇呢个可能将佢解开，跟住又爬起嚟，将亮等嘅石头将佢拱开呢？呢、这个亦都好值得去思考，系嘛？除非耶稣有咩有绝世神功，就算耶稣解开，佢又点样去避开，甚至对付嗰啲霸手木园嘅嗰啲嘅强壮嘅士兵咧？清清楚睇，听清楚睇住，佢哋系罗马士兵，受过好严厉嘅体能嘅训练嘅士兵，唔系普通人，系冇可能嘅。唯一嘅可能，如果你从理性嘅分，唯一嘅可能，耶稣系真系耶稣，真系从死里复活。另一个问题就系嗰啲妇女，佢哋会唔会揾错耶稣嘅坟墓咧？系嘛？系咪揾错方向啊？嗱，如果一个人揾错系有可能，但系佢哋系一群人，我会认错，其他嘅人一定唔会认错。在那段时候又可以走的路其实都没有多少，也都不像现在你去耶路撒冷，哇，发展得这么厉害，所以那些地方是很容易认得出来的。一个人会错，第二个不会，一定不会错，而且他们是一群的妇女去。还有人说、哦、那会不会那些门徒偷走了他的尸体、啊哎、我想一想，你想想吧，你看看耶稣 被审判之前门徒那种的嗰种嘅表现啦，系嘛？门徒真系有呢个胆量同能耐吗？有冇啊？我好大嘅质疑。呢个同佢哋之前遇见耶稣受难逼迫嘅时候，佢哋出埋否认耶稣，大家都惊到要死啦，都走难啊，系似乎系唔吻合嘅。仲有佢哋会唔会为咗一件唔真实嘅事件？耶稣根本就没有复活，而用自己的生命去代价到处去宣讲这件事呢？弟兄姊妹，又或者是门徒们真的经历到耶稣已经复活这个事实，以致这个事实使他们有这个信心和勇敢继续的用生命的代价去传讲这个信息，直到今日有二十几亿人信了这一位复活的耶稣。耶稣复活的重要性，弟兄姊妹，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信主来了，我们知道第一证明的是神，既有神迹。耶稣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如何使别人可以相信他呢？他说他自己是神，人家怎样相信他呢？就是从死里复活。使文人可以什么？圣经有一句说话，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说什么？作一个可信的凭据。透过他的复活，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他是神，是配得世人去信靠和敬拜，因为他胜过死的权势，他是生命的主。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都提到耶稣的复活和他的神圣有密切的关系的。他说什么呢？论到他而主，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微，是神的儿子。 第二个重要性是什么？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整个福音信息的中心。当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去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耶稣的复活就是这个福音信息的中心点。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在不同的地方讲道的时候，他有八次的提到耶稣的复活，他有八次提到。保罗同样在使徒行传讲道的里面，他亦有十次去宣讲耶稣的复活，甚至保罗在他其他的书信里面将近有三十次在讲道的里面他说耶稣的复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九节的头一样东西，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福音的信息的中心点。我们叫一个人信耶稣，是要叫他相信神死他，神叫耶稣从水里复活，他信耶稣他就必复活。耶稣就是真正那个生命的主，他就必得救。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特别在基督教教会里面，我们不是传一个社会的福音，我们传的福音是一个耶稣从水里复活的福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纯正的福音的信息的重点重心点。我们不是一天到晚跟你说信耶稣你的病就可以医好，你信耶稣你就可以发财，你信耶稣你就可以，不是，这个是福音的果子，但这个果子是按照神的主权神给我们，但福音的信息的中心就是耶稣，神叫他从水里复活，信耶稣的人亦都信他都可以从好像耶稣一样从水里复活，他就必得救。弟兄姊妹，信徒保证信徒我们亦都能够复活。刚才我已经讲了少少，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又提到耶稣和信徒的复活，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指导，什么呢？是指导耶稣是什么？初熟的果子，有没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对哥林多教会讲一句说话，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碎了之人初熟的果子。碎了之人就是指什么？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但是圣经说这些人是睡了而已，是表示什么？弟兄姊妹，这些人会复活，但圣经用一个初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跟着哥林多十五章二十三节说什么？但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听清楚，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初熟的果子是表示第一粒果子熟了之后，其他的果子就会跟着成熟了。用一个这样的画面，初熟的果子应用什么？应用在复活这件事上，亦都同样是这样。耶稣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初熟的果子，其他的果子亦都会跟着复活，表示如果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有相信他的人将来一定会复活。这个是对于我们信耶稣的人一个很大的保证。弟兄姊妹，还有一样东西，使我们信徒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圣经都有提到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和耶稣的复活是有关联的。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再读一次，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就没有救赎的能力，以致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可以赦免人的罪。因为一个人死了，一个死了的耶稣怎样可以拯救人去脱离因罪所带来的死亡呢？是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罪的公价就是死嘛。所以耶稣的复活亦都使我们信徒知道，我们相信他的人，我们罪是可以得到赦免。一个没有复活的耶稣又怎样可以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生命呢？弟兄姊妹，换句话说，耶稣的复活是对他赦罪应许一个保证来的。 我们要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两千年前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那一个的救赎，他所流出的血，那个的功效，那个的能力，是永远都存在的。耶稣的血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是赦免我们过去的罪，或者现在的罪，甚至将来可能我们犯的罪，耶稣都有这个能力可以赦免我们。请不要误会我讲这个说话，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可以因着神的赦罪的恩典不断的犯罪，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因着神的爱这么长阔高深，这么深远，这么伟大，我们还有犯罪的藉口吗？我们还有愿意在罪中享受罪中之乐的那个理由，那个的凭据吗？没有。所以我都承认一件事，希伯来书说，犯我儿女我必管教。而那个基督徒继续的犯罪，继续的去在神的恩典里面不懂得悔改，弟兄姊妹，神会管教我们的。最后弟兄姊妹，世界各宗教的教主有诞生的纪念日，是不是？佛祖有佛诞，黄大仙有黄大仙的诞，神诞，是吧？他们有诞生的纪念日，他们亦都有逝世的纪念日，是不是？我跟你说，唯独基督教的耶稣有诞生的日子，圣诞节，却没有逝世的纪念日，因为耶稣复活了。各宗教的教主没有复活节，因为他们都是人，死了再没有复活过来。唯有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神，死里又复活，并且是活到永永远远。耶稣活着，今天在我在这里讲到，他同我同在，同阿灵牧师师母同在，同我师母同在，同一班弟兄姊妹在教堂现在同我们同在。弟兄姊妹，耶稣亦都在家中同你同在啊，因为他活到永永远远。圣经全讲的耶稣是曾经死过，如今永远活着的耶稣，而不是曾经活过，如今死了的耶稣。你明白吗？是不是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基督教就是一个很可悲的，因为这个信仰是由一个说谎的教主创立的。跟着呢，就由一班骗子啊，一群的骗子昧着良心传扬一个已经死去的教主，并且代代相传，遍尽世间各地的善男信女，去相信一个没有复活的，却硬说他已经有复活的教主。他只是一个，我常常很难读这个字，教主和教主，是吗？广东话这两个字我常常都读不到的，只是我发觉只是广东人读得最清楚，教主和教主应该是这样。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瓦解了，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实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基督教的信仰就从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是没有两样的，因为耶稣死了，而且是永远的死了，就好像佛陀一样，是吗？佛祖一样，只剩下佛牙佛子可以被人供奉和敬拜。我们赞美，我们感谢主耶稣，因为耶稣他今天还活着，他要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要复活来证明他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他没有留下牙齿、手指或者骨头给你纪念，给所有的信徒去供人去膜拜他、供奉他，没有，因为他复活了，不需要，因为他活在你的心中，活在你的身边。 因此任何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你不需要带着什么鲜花素果啊，或什么祭品啊来到他面前，不需要，是吧？因为他是活的嘛，而是为着一个信心来领受他复活所带来的一切的福气。你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为什么来到教堂不需要带素果啊？不需要带什么鲜花来到、在个十字架面前祭拜一拜？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每一次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他就复活，就活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的当中，他跟我们一起的，就好像现在一样。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对他所讲的一切的说话，其实我们不必要在意的，是吗？我们也都不需要相信他。但是如果他复活了，听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他复活了，那他所讲的说话我们就应当要注意去听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样去回应耶稣呢？你怎样去回应他这个复活的这个信息呢？非常的重要。在家中里面，今天参与我们这个崇拜，可能有些未信主的朋友，又或者你来教会很多聚会，我不断的这样讲，我不断的在讲台上或者在其他地方都邀请你，鼓励你，尽量将圣经的话语教导你，可能你不是很清楚，但今天这个耶稣复活这个信息，我相信是相当的清楚。神给我们的信息是相当的清楚，他是真的复活了。我想请问你，你怎样回应呢？又唯有在神的面前用信心去接受他。耶稣为你预备了这个这样的礼物，你就去相信他，你去接受他。你可以做一个很简短的祈祷，你说耶稣啊，是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你从水里复活，你都可以使我从水里复活，求你赦免我，求你接纳我。你做一个这么简单的祈祷，耶稣啊，进入我的心，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回到神的面前。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耶稣讲过的说话叫什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跟着说什么？你看到吗？耶稣挑战你和我，你信这话吗？你信吗？你信不信？你信耶稣讲这句说话吗？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求主怜悯我们，神不断地用他自己的信息向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人发出，今天神仍然透过他的话语对你讲说话，因为他要将这一份永远的福气赐给你。你只有愿意的相信，愿意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只能够谦谦卑卑的将我们自己的心向你敞开。每一次你将你自己的真理解释打开的时候，你都会问我们，你信这话吗？每一次你都这样来挑战我们，要我们的信心再一次的仰望你，这个信心的眼睛看着你，因为你曾经讲过，世上一切都必会过去，唯有你永远的存在，永远的真实。主啊，再次将我们的信心带回你复活的这个事实，这个真理，以致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主，过去或者我们很看重倚靠钱财， 过去或者我们很看重倚靠人的情感，过去或者我们很看重主啊物质上所有的东西，甚至我们很看重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我们穿着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再一次摆在你复活的这一件事上，因为这一切在你的面前都会过去。你提醒我们，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乃是在乎我们的生命是否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拣选和喜悦。今天你愿意用这个信息，透过这个信息再一次问我们，你信这话吗？主啊，是的，我们信。如果我们信得不够，我们信心不够，求你加添。如果我们信得在你面前是真诚是真实的，就求你让这个这样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影响我们的每一个的层面，以致我们的眼睛常常在你面前仰望你这一位真实存在的主。多谢你，亦都为那些在我们教会里面参加过团契，无论有一个团契或者现在在网上跟我一起敬拜一起听你的信息的那些未真正相信你的朋友，我们为他们的信心来祷告，奉主的名求真理的圣灵将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这个真理光照在他们迷惑的地方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主啊，让他们信心再一次的被你的话语吸引，以致他们回到你的面前接受你的真理，接受你的救恩。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多谢你常常陪伴住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信靠你的弟兄姊妹，愿你继续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生命中为你作美好的见证。祈祷不配，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部分就在这里了。背诵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是吗？耶稣说什么呢？在约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用一个必，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很喜欢这些说话，都让我觉得我们的主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主，很有智慧的主，很懂得教导他子女的主。什么？很肯定，很肯定。啊，信耶稣不是，好像是，是吗？啊，我信了耶稣我会复活吗？是吗？是啊，因为耶稣说什么？凡活着的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记住啊，OK？ 你信这话吗？啊，我们背两次一起来。耶稣对他说，凡活着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再来一次，耶稣对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今天有两行很简单的报告。第一，就下个主日我们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是我们执委会，请各位执委我们准时出席会议，一起的商讨成功。第二項呢，俾大家提醒大家，4月9日的晚上，我哋7:30有一個豐盛團契嘅聚會，亦都歡迎弟兄姊妹嚟參加。再講弟兄姊妹，呢啲團契係為弟兄姊妹而預備嘅。我哋亦都為嗰啲微信嘅人預備嘅。我希望凡係我哋教會弟兄姊妹都可以參加團契，參加團契。我哋可以喺主裏邊更多嘅去学习，彼此学习，彼此代祷。好，祷告事项，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有一位青少年的传道人会加入我们侍奉的团队。我们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神为我们预备，我们祈祷了很多年。迟些我想教会会最清楚的去报告这件事，不过给大家知不知道继续的话这件祷告。求主看顾保守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无论是升学或者入大学的，有些已经要入大学了，又或者有些已经开始毕业找工作的，在他们人生这几个阶段里面，甚至是去找终身伴侣这件事，我们都求 他们都可以蒙主的引导，让他们行在主的心意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为我们下一代祷告，我们下一代真的需要我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行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甚至他们的得救的问题，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将来的日子其实不是只是得一份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那么简单，是要面对永生的问题，这个更重要。第二，社会治安败坏，近方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消息，其实是令人心里面是恐惧不安的，心灵很灰暗，郁郁寡欢的，很多人。第二，祈祷，求主啊，求主的真光照耀我们，在这个充满了忧患黑暗的心里面，我们可以常常的喜乐，因为喜乐是基督徒一个美好的见证。主既然复活了，我们就有喜乐的本钱，因为他是复活的主。好，我们为梁燕凤姊妹将要动手术来祷告，应该是在下个礼拜了，求主保守手术医生有智慧和巧妙的手，让一切的都可以顺利的成功来医治梁姊妹。 OK， 请大家这个安静在家中为这几件事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姊妹，为我们所处的社区来向神求恩典。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祈祷。让我们同心的用耶稣的主祷文来结束我们在主里面的同心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有日用的饮食，今日你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起立来唱三一颂。赞美赞神万福之于天下生灵都当众誉，天上民君也赞著名，当心赞美父之圣灵。我们一起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原因为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愿神的平安临到你和你的家人。我们再会，下个礼拜见。